陈博前，如果碰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团队是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区分他周边的一定不讲，不敢，我们不敢讲，但是呢，就觉得他们那么专心的去学佛，走入到那个天道里面，你怎么去帮他们呢？你怎么帮不了？不能帮。
不能。机缘不成熟啊，明明你是好意啊，会被当作是刻意的去重伤他，不好。这个其实讲起来他的业力，他们的业力。所以，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机缘成熟了，他们愿意来听你的意见。
就我身边其实有碰到，比如说您肯定听过那个澳洲的那个叫什么老师啊，澳洲台湾他都是去年还是前年到香港来采访，好多人都没好多人听讲
郑觉慧，
真好，他就是到小房子的那种
这种现在很多人，那这种就是说我们还是在自己还没有这个具备能力之前，还是远离他，自保。
好棒。
就是也是一个普通的哈，就因为我两天前我穿一个就黄色的，就有点像你这个定式的衣服，我有个师兄就不让我穿了，他说这个是师父和皇帝穿的，上师和皇帝穿的，我们不能穿，我觉得这个我不懂，这个也是有一点没有这种道理。
我们其实啊，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规矩啊，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没必要。这个外表，这是虚的，这个里面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对，所以你说穿什么颜色衣服啊，什么这些，不要太计较。这就跟还有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是吃素，吃素吃荤。有一些宗教团体很坚持的，那个其实也没必要。我就讲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佛陀在这个经里面，比如说《金刚经》啊，或者什么事，一开始的时候是都有描述，佛陀要讲法以前呢，先要入这个社会大臣去乞食，然后这个要回来吃饭，然后吃完饭要洗脚啊，什么披上这个法衣，开始要讲法。你注意看，这里面从来没有说佛陀他去社会大臣要素食，意思就是说，你去化缘，人家做布施，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说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那失去了学佛的目的。学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把这些分别心都打掉，不要给自己加这么多这些束缚。当然我们前提是说我们这个动机是对的，不是要去害人，不要去不利于其他众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做那么多这个分别。我的上司啊很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在美国教书啊几十年了，他反而回过头来看这个印度的色拉寺啊，这些他觉得他们有很多规矩，有一点太迂腐了。他现在佛教，现在的佛法，21世纪佛法，没有必要搞。但是，有的团体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心安，那就这样做。但是我们当然，我们坚持一点就是。比如说就这个吃荤吃素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去杀生，不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去对伤害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坚持。至于说其他的，那就不必太计较。
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光遍布华善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如有情共享此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再继续一下。刚才前面呢，我们念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位具格的上师？那么是从我们做弟子、做学生的角度来这个分析、来注意。我刚刚讲过，有的时候你要经过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才能够得到结果。那么底下呢，第二节啊，中观大师就讲说，好，我们在选择上师啊，上师也在选择我们啊，不是说我们想要去请他这个做我们上师他就答应了。所以底下讲说，具格弟子啊，必须具备的条件，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具备的这个条件。在念这个之前，也同样的给你们举个例子，我去跟我的这个上师啊请求啊，请他做我的上师啊，我请了三年。他在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那时候还在教书。那么我开始学佛，这次开始学佛，然后我就接触他，然后经过了这个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的接触啊，我就觉得这位上师啊，真是就是如这个书里面所讲的，他有这些美德，所以我就去求他，我说这个谢谢老师，请你做我的上师。第一次啊，第一年啊，不要讲这些东西，不理我，那讲讲其他的，这个我们课堂里面讲什么问题，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就第一年，所以就因为我们每一年暑假才能够到美国去，这第二年暑假又去再去请，然后这个又是同样的，不要讲这东西啊，然后就说这个回去好好的念书。这到了第三年呢，第三年的暑假我再去，然后我又去请说别山，请你说我做你的弟子。这个时候他开始啊跟我讲了，他说你回去啊，把你的生活安排一下啊，你生活安排一下。他当然他知道我那时候还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做大学教授。他说：“你把你生活安排一下，然后你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要厘清一下，然后你自己的未来的生活要怎么样，你要先安排一下，等等这些。然后就说那以后呢，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当然我就了解他，他接受了。”接受我就说，那我是不是要搬到这边来，从台湾搬到美国去？他说没必要，他说你就每一年的暑假我上课的时候你来跟我上课，不能缺席。就这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收我做弟子。当然时时刻刻还在观察我这个有没有不如法的地方，对吗？所以这个就是要讲的这个，上师也在观察我们，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如果一旦建立起师生关系啊，上师对弟子有义务，有个很神圣的义务，他要把你一直带到你成佛，这是他的 commitment， 他的一种这个承诺。也是他发的愿，一旦他收你做弟子，他就一定要做，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生生世世，一直到你成佛。那我们当然不是那种 特别具有这个立根的，所以立根就是这个智慧非常高的，不会这一世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当然是可能要托好多事啊，但是一旦这一位上师接受你做他的弟子啊，他还生生世世他要去找你啊，他要把你找到，继续的教你，啊，一直到你成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这个弟子的要求啊就很严了。我有一次啊。有一次在台北圆山饭店那个我们请他吃晚饭，那么然后有一桌坐了一桌的这弟子，那么那个时候我跟那个我的上司已经比较亲近了，就是我经常在他身边。然后那一次吃完晚饭以后，从餐厅出来啊，圆山饭店的那个俱乐部啊，你们描述一下俱乐部出来啊，那个走道两边呢、啊、是酒柜，啊，那个摆的是红酒、白酒啊那些酒柜，然后我就在那边，我就跟一边跟他走啊，我就一边这个到处浏览一下看看。我的上司走在前面，走在我前面大概三步的距离啊，他连头也不回，他就跟我讲说：“开瓶，不准看。”我吓一跳。时常在观察我，所以这是上师对弟子的一个等于说他一个教他的方法，就从这些细节啊小地方来这个叮咛这弟子，不要让他去造作这些不善。所以那我们下面看这个弟子啊，具格的弟子你具备什么条件啊？提婆论师啊，这一位是这个龙树菩萨的一个弟子。那么提婆论师在他所做的这个《中观四百颂》里面，这一部论里面，他就讲到说，一个具格的听法者应该具备三种基本条件。第一个呢，要心性正直，不邪恶，不存心嘲讽，而不时时找出上师的过错。等一下再解释啊。第二点呢，是要有分辨善恶对错的智慧。第三点呢，是对学习教法有浓厚的兴趣。如果能够具备这三种条件呢，他们才能真正欣赏上师所具备的功德。否则的话，那么上师明明具备许多优点啊，但是你这些不具格的弟子啊，他反而会觉得他们是不善的。那么上师说的东西啊，上师教导他们的明明是正法，明明是正确的，但是他会认为那是邪说，或者是那些那个是扭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认为他们自己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啊是优点而不是缺点，那么因此啊，他们这个充满了这个娇气啊。那么这些，这个是月称论师啊，提婆论师他所列举的一个条件。最下面月称论师呢，认为除了以上三个基本条件以外，一个具格弟子还有另外一个条件，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个是对佛法及教法者心存尊敬，也就是对法跟这个传法者尊敬。第二个是听法时啊全神贯注。那么这个是月称论师所提到的另外两个特质。所以我们看前面提婆论师讲的这三个，第一个说心存正直啊，不邪恶，不存心嘲讽，不时时找出上师的过错。这一点指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做学生的，我们自己心里面已经有定见，我们已经有一些所谓固定的成见在那里，这个法应该要怎么样讲，或者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做，那么这个时候，在这种时候，通常我们就会犯这种错误，我们就会犯就是说，哦，这一位明明他是这个拿尔玛格西，明明他是这个密续的这个拿尔玛格西，他讲的东西应该是有传承的，应该是很正确，但是我们会认为他讲错了，我们会认为他这个没有如实的来教导我们，诸如此类，像这种啊， 这是常常发生的。那么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分辨善恶对错的这种智慧，分辨善恶对错，举个最普遍的例子啊，现在在大陆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情形，在香港、在台湾，有一个团体啊，有一股势力，就是在推崇这个一个叫做什么 spirit， 叫 Dorje 熊天啊，一个叫熊天的这个，一般就叫做熊天护法，其实他不是护法，不是护法。那么很多台湾基本上就我所知道有二十几个团体就信奉他，然后来修他的法。那么在英国、在澳洲、美国，很多团体都在脱轨。那么他们呢，这个就是受着他们的师父的引导啊，来公开的来反对这个法王，来这个批评法王。像这种，我们当然不必去批评他们。我们就说，如果从一止上师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很清楚的分辨的。因为假设你有去听过法王讲课，你有去受过他的灌顶，你就是他的学生，你就是他的学生。那么，如法王在每一次灌顶的场合里面，一定会讲得很清楚。假设你是修这个 token， 请你离场，你不要做我的学生。那因为这个这里面有当然有很多故事了，也。那么，所以我说啊，我们如果从这个一直上师的角度，现在上师他有这个交代，我们就应该要遵守。那么我看到了我包括在台湾的我自己好多的朋友。还有学生根本不理这些，你讲你的，我反正我觉得这个师父很有趣，或者这个法对我比较有帮助就去，才不理你，这是错误的。那这个就不懂得分辨是非对错，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一个行为。也就是讲说，上师一旦你跟他建立起了这个师生的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尤其是在修法这方面，他对你的这个指示，对你的交代，一点都不能违背，不能打折扣。那么当然这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你对他的信心，你一定要对他有100%的信心，你才会不打折扣。我在2012年是四年以前，差不多快将近五年以前，我被诊断出来啊，得了那个血癌啊。那血癌里面有一种啊，叫做骨髓增生异常啊症候群。我得了这种病，那我的这个造血功能啊就异常。那么这个在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治疗的办法，没治疗。那就是说，但是我还是每两个月到医院去看医生，然后吃药，然后他给我开了像现在开了一些这个化疗的药啊什么，我反正。医生怎么说我就照着吃就是。但最主要的一点啊，我觉得是什么，有就是那一年啊，我到暑假的时候我到第二趟去，哦那年没去，第二年我到第二趟去碰到了这个江泽修杰仁波切，这个也是我的上司之一啊。那么江泽修杰仁波切他知道我生病， 然后他特别啊从印度带了一尊那个药师佛的佛像，在药师佛的佛像，然后他就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他说哦不是药师佛，对不起，这是第二年送的，他带给我一尊长寿佛的佛像。那我当然了解他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你把这一尊佛像带回台湾去，你今年年底以前你要闭关，要闭关修这个法。那我听了以后啊，我当然乖乖的把这个佛像捧回这个台湾，然后回到台湾以后十月多我开始闭关，就差不多前前后后有将近有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一直到年底做完了，做完了，然后第二年很奇怪的，第二年开始啊，我每三个月去验一次血，两个月有时候两个月三个月验血，那个指数就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不像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个指数这个起起伏伏很厉害，你觉得最严重的时候是那个我的这个血小板只有90了，血小板90，然后那个癌细胞的比例是到了8%，那医生讲说你下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每两个礼拜要去验一次血，他说你这个情况看起来不太乐观了，你下一次来如果再验超过10%，我就要给你做这个骨髓移植。那但是我已经60岁了，他说这个存活率很低，因为年龄太大，他说但是还是要做，所以他跟我这样讲。但是我也没有这个心慌意乱，反正师父交代了，回去好好做这个闭关，我就做了闭关。第二年开始验血，慢慢就恢复了。那现在，所以到现在虽然还是有问题了，可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这样子起起伏伏的。那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对仁波切的信心，我对他的意志，他交代我做什么。结果第二年我去，他又送我一个药师佛像，然后回去念念那个药师佛咒，这个我就照着他的做，所以这样子做了几年，这几年下来就现在等于是叫做英文叫做 live with the cancer， 就跟这个跟癌症一起生活，反正我存在他就存在，这个我不存在他也不存在，就这样。那这里面当然我讲这个例子啊，这不是在自夸了，意思就是说对上师的意志啊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这个一旦你真的决定就是要跟他学啊，你就100%的意志啊，也对他要有信心。因为这个又回过头来讲，就是这个上师如果是具格的话，我们前面讲说他这个三真上学戒定慧他修得很好，他又懂得空性，然后他也甚至也有一些成就，那么另外他又有慈悲心，他这个对学生啊这些对众生都很这个有这个这种慈悲心爱心等等这些，如果一位修行者他有这些条件，照理讲他已经超越了那个去造作不善的那条线，他不会造作不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接受他的指导，只会有进步，不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他是不是的。如果是的话，你要下定决心去跟定了这一位，然后如果跟定他，他接下来教你做什么，照着做。像我们每一位同学啊，其实每一个人的根器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业力也不一样，所以 每个人要做的练习啊也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一样。那上师他会根据他因为了解空性啊，证悟空性啊，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特质啊来观察哪一个法对你这里特别有利，比较这个有效，所以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东西。那么这时候你不要跟他讲说，哎，为什么那个同学做的是他是念心经，为什么我要念金刚经呢？心经比较短一点，才264个字，金刚经这么长，我为什么我要念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不具格，这条件不够。那所以这一方面在这里讲这个提婆论师啊，还有这个月称论师啊，在这里标出来，这个是什么？作为我们自己啊反省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啊？我们哪一部分还缺？我们可以这个利用时间呢、啊？如果我们还缺的话，我们利用时间去加强；如果我们已经具备了，随喜自己啊！你这个，那你表示说你将来学习会有结果，而且是很快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今天呢、啊，我们在这里啊，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内容。那么下一次呢，这个是 C 啊，学生应该如何依止上师？一旦我们决定了要这个追随这位上师去学习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依止他？这个里面又分为说，从心的角度去依止，从实际的行为去依止，从态度去依止。也是这些，在下一次我们再来进这个介绍。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对，
威猛三尊的那个传法应该是，那我就像现在应该是，我的师兄他们也让我练十万遍，我现在就好像分不过来怎么办？像这种情况，
先完成你这个连师嘛，完成了以后再来做这个，
好的，
反正这个早一点晚一点没什么关系。人们就没有要求说你要在多久之内要做，
没有，但是他有说每天要念，不要间断。
对，但每天念个一串啊，或者是说念个21遍，不让它断就可以。
老师，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反省一定要做的，就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限定？还是说我只是做好我认为我今天就已经足够了？这个
通常是在睡觉以前来做这个反省。那有一个故事啊，以前有一位格当派的格西，他这个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他就准备两篮子那个球啊，小球。一个化成白的，一个化成黑的，啊，他就在练习的时候呢，他就反省了啊，今天比如说有做了一个叫黑夜，就是不善业，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在身与意哪任何一方面做不善业，他就拿一个黑球出来，对，然后做了善业，他就拿一个白球出来，刚开始的时候黑球很多，然后白球很少，慢慢后来白球越来越多，黑球越来越少，最后他成就，他内生他的成就，你就做这个，就这样子做这个练习。所以通常我们是在晚上啊睡觉以前来做反省我们这一天，从起床开始，我们这一天里面 自己所说的话、所想的事情，还有所做的行为，尽可能的去想，因为有些已经忘记了。那么，然后如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记录，做一些记录。这样子的话，这个做了以后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忏悔的仪式，每天要做一个忏悔。这个有我再可以跟各位介绍，我们做一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的仪式。那么做这个仪式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些不善业啊，这些黑业啊，不会增长，因为这些业会增长。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它这个每天都在增长，每天都在成这个倍数的增长。比如讲，我听到的这个，我的师父跟我讲的例子，你今天杀了一只蚊子，你杀了一只蚊子，那么你不以为意，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你看到那些不喜欢的东西就把它处理掉。七天以后，它就变成你杀了一条大象，一只大象，等同于你杀了一只大象，因为蚊子跟大象的这个在生命的这个就是这个期间里面，他们的位置不一样。然后你再如果不去做这个忏悔的话，然后再过两个礼拜，就变成你杀了一个人。所以这个杀业它是不断的在增长，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同样的，除了这个之外，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身上做了好多这些不善，我们都不知道，或者说我们都不留意。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们不留意，他就停下来啊，他继续不断的增长。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来这里的时候跟各位讲过，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着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啊，快要70亿了，65亿人了，等到死亡的时候，有99%以上的人都是下三道，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忏悔，他也不在意怎么样去忏悔，所以就让那个不善业啊继续不断的增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死亡的那个时候啊，那个业力啊大到他没有办法去抗拒，所以他到时候他就被业力推着走，就进下三道去。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啊，每天自己做一下。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一些不方便，你要坚持这个，你做个一两个礼拜啊，就比较熟悉了。然后好处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做那个练习以后，我们接下来对于自己的身口意啊就会注意了，你要讲什么话，心里面想什么事，还有实际的行为，我们就会注意，那就也相对的就减少这个不善业的那一部分。由这个里面，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的心事啊，我们的身口意业，这个是最麻烦的，因为这个心呢，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时刻变化，它受什么影响呢？受到我们的五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时时刻刻都在接触嘛，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这些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心事啊，会产生作用。那这里面大部分是不好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个老师，我再问一下问题啊。
是，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是问第二遍
啊，
有点笨啊。上次跟我开示过一次，没听懂啊。就是还是讲这个生命这个转化和这个佛学上讲的这个无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个，比如说生命没有了以后，它自然而然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很容易理解，它会变成土壤，变成水分。是吧？如果说里面有昆虫，里面有蚯蚓什么的，它可能会能量，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啊，就能量守恒嘛，它会变成这些，变成那些。那么，但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轮回啊、 应该不是一回事儿，
嗯，
对吧？他我是说我的，比如说这个一条狗被一个狮子吃了，那不能说这个狗的生命移到这个狮子身上了，应该不是，佛学上讲的应该不是这个啊，这从科学角度上说是这么一种转化。那么如果说这种转化从佛学上说就是叫无常，因为你不能预见到会变成什么，
嗯
啊，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说我们讲这个轮回的话，就好像一直就没有解开这个疙瘩，
嗯，
那如果讲轮回的话，就一定是一个有一个灵魂，你在上一世是这个，下一世是这个，下一世再是这个，那么就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灵魂在，
嗯，
但是咱们佛学又讲是无常，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缘起和变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永恒，
嗯，
那么所谓的这个一次一次的永恒的一个灵魂和这个无常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上次您跟我讲了，我觉得好像当时有点听懂，现在仔细想我又好像又还是很迷惑。
这里讲啊，你讲到一个字叫永恒啊，在佛法里面解释这个轮回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我们不是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心识里面呢是一个用一般话来讲是一个大的这个知识库，一个没有边界的一个知识库，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造作的任何的行为，任何身口意的这些行为，它都会存在这个里面。可是呢，什么时候用得到不一定，不是说这一次我们这样做了，下一次它又重现，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无常中是另外一个相对的搭配的观念是缘起呀、啊。下一次当他碰到了适当的缘，他又会再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心事啊，它是会继续不断的轮回的。可是呢，跟这个恒常跟这个永久跟这个恒常啊这个概念是不一样。刚才您讲的那个意思有一点是它是不变，我上一次是这样子的心思，我下次还是这样子的心思，这个想法不完全正确。心思是有的，可是呢这一次比如说它凸显出来是 ABCDE， 下一次因为缘的关系它可能只凸显 ABC 或者是 GH， 那个 DE 就变成潜伏了，潜伏在心识里面，就变成这个叫做我们的潜在的这种因子，这些啊它都没有消失。从佛法来讲的这个所谓的造作的业，它不会消失的，只要有造作它一定存在这个里面，但是什么时候会成熟那要看适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讲说这个无常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不会是一直一样，你可以说就是它那个总体的那个资料库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不是时时刻刻都是不断的重复使用同样的那些元素在运作，不是，意思是这样。那轮回的意思呢，就是在佛法里面讲，不是讲六道轮回嘛，还不是只有一道。六道轮回的话，那就等于是增加了这个五个，多增加了五个面相。我们除了在人道我们可以这个轮回以外，我们可以从人道到畜生道去，我们可以从人道到地狱道去，到恶鬼道去，这样子的一个不就是这个六个面相啊，它相对而言呢，它处的那个我们这个心识的这个我们说这个capacity 的 又增加了，增加了更大。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除非我们透过修行把这一些这个烦恼跟这个烦恼的根完全断除，也就是把这个资料库把它整个打破了，否则的话它一直会发生作用，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轮回，这样子可以理解吧？就是刚才讲那个恒常的那个心恒常，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说，哦，他一直有个心事在，但是在佛法里面强调的这个心事，它每一事每一事不是一样，不是英文讲的 exactly the same， 不是完全一样，它一定这一次他这边缺了一个角，那一次他那边多了一个角，做事。再想想，
这个问题主要是想的是，怎么能我，比如说，哎，就是第五世的学生和第六世的学生，他觉得那个都不是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这世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因为你每一世啊。我们刚刚讲，虽然心事它不是 exactly the same， 但是它是 overlap， 它有中间有一部分是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习气啊，有这种我们说习惯、个性，是在这种每一次每一次这个心事重叠的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发生的。
对那种对佛法也没有佛法，他没有宗教的信仰的这种，就是老人呐、啊，或者是说有生病的人呐、啊，那像我们作为应该算是佛教徒吧，那我们也不能专门以佛教的这个来引导他，就是不知道应该是，但是又很希望帮到他。你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让他练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呢，还是什么好呢？
任何方式能够让他心比较平静，其实都可以用。
哦，这样心静就好。
对，我们现在其实最担心的是说，人在死的时候啊，因为业力的影响，他会看到很多景象。通常这些都是很恐怖的景象，他会害怕。一害怕，他就掉下三道。所以重点是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在断气的那个前一秒钟、两秒钟，不要害怕。
但是这是家人嘛，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嘛。就有时候看到周边的老人，比如说你在公园散步，看到那些老人，或者是在扫地的，或者是就是跟你莫不相干的人，你也想要帮一下他。
那种就念念咒回向给他就。
哦，回向给他了。
哎、
嗯，哦，好的。
因为事实上。这个必得是由他自己有这个体会，他想要那样做才会有效果。那我们能平常能做的就是得一直回向，从旁一些出来。
过去那几世的我，就是我，对不对？还是我吗？
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完全是，里面有一部分是。这个，就是我刚讲，因为这个每一次每一次他的这个心智是重叠的，总有一部分是一致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个性形成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在这一次，我们现在只想说，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习惯，其实就是 心智里面跟上一次重叠的那部分所发生的一个表象。
老师，那个如果人活着啊，
嗯，
这个咱们身体是存在的，
嗯，
那么您说的这个心也好，或者是佛性也好，肯定是用某一种现在可能科学解释不了的一个东西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嗯，
如果身体没有呢，这个心放在什么地方，在哪里？
这个根据这个就是无上密，无上密就是最高阶的练习方法里面有解释，我们的这个心呢，到最后会收摄成一个叫做不坏明点。不坏明点是本身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呢，它在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是有中阴身嘛，在这个死亡的时候，它会这个在中阴身里面经过这个中阴身，然后找到一个附着的这个附近木屑，它就又延续下去。那个不坏明点的那个是非常就是根据经书里面描述的是像这个芥子啊芥末那么大小的一个东西，一个在我们的心里，最后是这个死亡过程里面，到了最后这个已经外面都没有呼吸了，这个都没有了，那么但是那个心智还在活动，这是最细微的。佛法为什么讲这个东西？这个重点是说，有的人他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来证悟空性，来修行，来证悟空性。那么在那样子的情况下，他就成就了。但一般人不会了，一般人都很快就结束了。比如说，我们说一般人他外部呼吸停止。到他这个心事离开这个身体啊，3个小时就走了。有一点修行的呢，8个小时。那么如果平常经常在做练习的，大概是3天。修行的更好一点的，像我看过的，这个有一些师父们，出家师父，他们有的可以停留到7天，还有一个最长的一个18天。他就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啊还是非常柔软，就像活人一样，只是他没有呼吸，可是心智还在活动。还
老师是怎么知道他的心智走完呢？
一个很明显的方法就是当他的心思走的时候，他那个这个鼻子啊会流一滴血出来。
啊，
所以像我的上次他往生了，我们就在他旁边啊观察呀，然后就放一块白色的布啊，放在就是好像围巾一样，就放在那边。他是这样的，这个斜躺在床上，那我们就每天去观察呀。临终观察到第7天的时候，滴了一滴血，然后那个江子修先生就说：“哦，那是接下来的心智已经离开了，所以可以开始火化。”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修行方法。那你说那7天他们在干嘛？他还是在修行。
有的巨德他会缩成这么小，或有的巨德就红化，那这个是
对对，跟修行的方法
不一样。
对对，修行方法不一样。